您好，我要为您朗读的是作家詹明如刊载在华埠上的作品，属于八十名加贺中华日报八十家系列，篇名《与世同荣，与国同寿》。与世同荣，与国同寿。1946年中华日报在台南创刊，1953年我在彰化出生，我们都是二战后的台湾新生儿，只差七岁。那个年代，彰化乡下公家机关之外，一般家庭少有订报，平时所知的新闻来源大多是收听收音机的插播报道。中部人不常看《中华日报》，我少年期甚至不知道台湾有这份报纸。我们之间的关系始于青年期的民国五十年代，我从彰化远至屏东读师专，学校图书馆有订《中华日报》，师专生没功课压力，这才有机会接触这份报纸。尤其是阅读浅显好看、贴近生活的《中华副刊》，进而尝试投稿，偶尔也会被刊出，感到十分振奋。师专毕业，入伍服兵役，及至退伍重任教职，因服务学校和军中都没订《中华日报》，自此中断阅读。再续情缘是在中年期的民国九十年代，起因是有师专同学及文友住在南部，前往拜访，不时听到他们提起《中华日报》，并以有活动作品刊登其上为荣，同时也这才从他们口中得知对于《中华日报》的看法。其后在初老期的民国一百年代，重新尝试投稿给《中华副刊》，至今竟然屡获采用的肯定，甚至还荣幸得到主编的邀稿。坚忍不拔的报魂。回顾报界历史，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，1988年解除报禁，台湾大小报社如雨后春笋，新报纷纷成立，旧报大幅扩增版面张数。但台湾市场有限，十几年激烈竞争，结果小报陆续停刊，大报亏损累累，加上网络媒体兴起，报道及时，点阅便捷，按日出刊的传统报纸雪上加霜，风雨飘摇。中华日报，中央日报，原为中国国民党的党报。2003年立法院通过党政军退出媒体条例，2006年国民党停止两报的资金挹注，全国发行号称台湾三大报的中央日报，前述困境加上失去资源，不得不被迫停刊。娇小灵活的中华日报因应得宜，自力更生，反而透过独立自主的经营，逐渐脱胎换骨，海阔天空，确立自己想走的路线，想扮演的角色。至今俨然已成为台南最大报，在新闻上享有专业精神的声誉，在地方上拥有倡导社会活动的影响力。此外，报社在纸版发报的同时，积极顺应潮流，引进人才，建立自己的网媒，同步刊出报道内容与扩增其他营运项目，努力与时并进之下，成功地奠定现代化规模与成就。其中《中华新闻云》的刊行就是一个显例。《中华日报》的风格与贡献。以我的观察与所知，《中华日报》成功经营的特色大致如下。刊登范围上极为多元多样性，涵盖国内外新闻、政经、艺文、生活、信仰、环境等事项，而较为侧重地方议题，可说是一份综合型的在地化报纸。版面设计上层次井然，图文并茂，意义浅显，贴近常民，一般人都能简明阅读。政治态度上较为偏向在野式的监督，但还不至以蓝道多蓝、绿道多绿，是可站在第三者立场，揭露执政实弊，导正政局风气。社会责任上散尽舆论正义，弘扬人道精神，关怀良善弱势。专业精神上力求呈现事实，且辅以照片、图片，增益真实性、准确性。社会贡献上，身为台南报纸，注重在地人事物的报道，无形中报社本身的存在以及所采访报道的各种资料，比起其他报纸更加周延详尽，正好提供为台南地区的珍贵文史记录。艺文贡献上，中华副刊含纳各类篇章，包括近年兴起的台语文创作在内，正是一座雅俗共赏的心灵花园，也是一座展现华彩的艺文舞台， 一亩栽培艺文人才的摇篮沃土。中华日报一路走来，历经日晒雨淋、台风地震，坚忍支撑80年，在台南人珍惜爱护下，已经跟台南融为一体。台南是中华日报的生养之地，台南人珍惜爱护这份报纸，其实就是在珍惜自己的80年文史，爱护自己的80年记忆。台南记忆的永续延展，中华日报的永续延存，想必都是双方共同乐见的世代盛事吧。中华副刊与我。我所了解的中华副刊已经历多位主编。早期有徐渭臣、蔡文甫、应评书、龙英宗。近期有吴寒碧、杨一梅、刘小怡。我都只闻其名，不识其人，刘小怡则偶有讯息互通。根据文友分享的投稿经验，主编颇能符合暴风，态度亲和，平易近人，并不曾高高在上，就算退稿也会委婉说明，且予鼓励继续写作。我接触过的新任刘小怡主编，秉记这种编辑作风，接到好稿会不吝赞美，并邀请再投佳作。脸书上也常见他放下身段，礼贤下士给文友按赞，增进双方互动。这也是一种鼓励，能让作者精神一振，信心大增，努力再写，包括我在内。台湾重要作家龙英宗、吴浊流、王玉德、詹冰、叶石涛等人都曾在中华副刊发表过文章。忝为中华副刊后辈作者之一，我则降之高悬为念，常思追随其后，努力帮台湾留下一些好作品。而文学无尽，人寿有限。我是个文学人，已迈入老年，却祈愿主编世代接棒之中，作家世代传承之上，中华副刊有多青山丰沃，这座园地就有多繁花似锦。在中北部阅读中华日报，就会想起台南，开车进入台南市境，就会想起中华日报，这是自然而然的相应联想。我不是在地人，却祈愿台南更加安和乐利，中华日报更加源远流长，两者之间更加相得益彰。喜逢创刊80周年社庆，敬祝中华日报松柏长青，与世同荣，与国同寿，并期待100周年社庆再至贺成。